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 Microsoft Azure 兼职基础系列。今天是 Azure Cloud Service 的第二部分。那么在上一次课程里面呢，我给大家着重介绍了关于 Azure Cloud Service 的核心的一些基本概念和一些关键的上手步骤。主要是介绍如何去设计和开发一个 Cloud Service。那么今天我会给大家着重去介绍如何对一个 Cloud Service 进行部署和进行管理。那么开始今天的正式课程之前，我想还是通过一个简单的一个 demo，给大家去快速的去回顾一下，重温一下上次我们学习到的一些核心的一些知识点。接下来让我们回到我们这个熟悉的 Visual Studio。首先，我们知道在一个 Cloud Service 里面呢，大家可以有两种 role，一个是 Web role，一个是 Worker role。那么在这个 demo 里面呢，我会使用这个 Worker role。那么大家知道，在一个 Web role 里面呢，我们可以去选择的去使用 ASP.NET 去创建一个网站的应用，去服务一个来自用户这个 HTTP/80端口这个请求。那么同样的，我可以在这个 Worker role 里面，其实也可以实现类似的功能。那么在这个 demo 里面呢，我会在这个 Worker role 里面去创建一个简单的一个 HTTP 的一个服务器。那么当这个 Worker role 运行起来之后呢，这个服务器这个 HTTP server 呢会监听来自这个 HTTP/80/80端口这个请求。那么先让我打开这个代码。在代码实现上其实也非常的简单，我主要是用了这个 .NET Framework 里面的这个 HTTP listener 这个 class，对它进行了进一步的封装，然后在它通过对它的封装搭建了一个 web server。那么当这个 Worker role 被启动了起来之后呢，我会在它的这个 onStart 方法里面，我会去创建一个这个 web server 的一个 instance 这个实例，然后去运行这个 web server。那么当这个 web server 启动之后呢，凡是来自于这个对这个本地8080端口这个请求呢，都会有一个 send response 的方法去响应。在这个方法里面，我会返回一个HTML 的一个字符串。这是从代码实现的逻辑。那么在启动这个Cloud Service 之前呢，还有一个非常关键核心的步骤需要进行配置。那么，打开这个 Worker role 的这个配置页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配置页面里面，我们之前可以已经介绍过，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去通过这个改变它这个 instance 的个数呢，进行一个水平的扩展。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去调整它这个 VM 的 size。这里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 endpoint。对于一个Cloud Service 来说呢，它都必须对外有一个提供服务的一个入口。那么对于一个 Worker role 来说呢，我们可以在这个 endpoints 这个标签里面去添加一个新的一个服务入口。那么因为我本地是一个 host 的一个web server，所以我它的这个 endpoint protocol 呢，我选择使用 HTTP，然后它的 public 端口呢，我会选择使用8080。这样，我这个 worker role 对外就可以提供一个面向这个 HTTP 请求的一个8080端口的一个服务了。这时候，我将这个 Cloud Service 重新编译一次。然后启动。这时候我们也可以打开我们之前介绍过的这个本地模拟器的这个界面，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 Cloud Service 已经被装载起来了，然后它下面有一个 Worker role，这个 Worker role 里面有一个 instance。那么在这个 instance 这个log 日志的这个窗口里面，我们也看到这个 Worker role 已经被运行起来了。那么这时候我们打开 IE，对本地这个 localhost 8080端口进行一个请求，大家可以看到，这时候我在这个代码里面所写的这个字符串就会被返回回来了。那么通过刚才那个 demo 呢，其实我给大家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 endpoint。那么在这个Azure 的 Cloud Service 里面，其实一共有三种不同的 endpoint。第一种我们叫做 input endpoint。那么 input endpoint 实际上就是这个 Cloud Service 对外提供服务的一个入口。那么 input endpoint 的默认呢会被这个负载均衡器所支持。那么换句话说，当所有的这个 input endpoint 的请求都会被这个负载均衡器所这个从定向到这个 cloud service 里面的这些不同的实例上面去。那么对于每个 input endpoint 呢，我们需要去定一个单独的端口。 那么通讯协议呢，也是常见这些通讯协议都会被支持。那么第二类叫做 internal endpoint，那么 internal endpoint 更多是用于我们对一个 instance 到 instance 这个直接的通讯。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可能在一个 cloud service 里面，我们有一个 web role，有一个 worker role，那么可能我们需要，因为我们应用的需要，我们可能需要对这个从一个 web role 的 instance 里面直接跟这个 worker role instance 进行一个通讯。那么这时候我们需要去定义一个，或者是可以去使用这个 internal 的 endpoint。那么因为本身这是个 internal，就是这个 cloud service 内部的一个通讯，所以呢，它的可能安全要求并没有那么高，所以它的通讯协议呢，我们只支持这个 HTTP、TCP 和 UDP，就没有这个 HTTPS 了。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区别就是说，不像我们在定一个 input endpoint 的时候，我们是确定去指定某个端口，那么这个 internal endpoint 呢，实际上它这个通讯端口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范围，而且这是由 Azure 内部系统所确定的。最后一个叫我们叫做 instance input endpoint，那么这个是更多是为了一个管理的需要。举个例子，我们可能是在某种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绕过这个第一种，我们知道第一种 input endpoint 实际上是被这个负载均衡区域所支持的。那么在某种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对这个 cloud service instance 所在这个区域直接进行通讯。我们想绕过这个负载均衡器，直接的对这个区域里面，直接是对这个区域进行一个软件的一个连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可以去定义这个 instance input endpoint。通过这个 instance input endpoint 呢，我们直接可以跟这个区域所在的这个 instance 所在的区域进行一个通讯。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通过这三种不同的 endpoint，那么在不同场景下的通讯需要，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不同的 endpoint 得到实现。接下来呢，我会通过一个简单的一个 demo 给大家去具体介绍一下如何在这个 cloud service 里面去使用这个 internal endpoint，来让这个一个 web role 的一个 instance 和一个 worker role 的 instance 直接进行通讯。那么我们回到这个 Visual Studio 里面。这是我们刚才创建的这个 Cloud Service Project，那这里面我已经新添加了一个 Web Role 的一个 Project。那么接下来我先要做的事情是先将这个 Worker Role 原来的这个 Public 的这个 Endpoint 变成一个 Internal 的 Endpoint。那么我打开这个 Worker Role 的配置页面，然后在这个 Endpoint 这里面，我将这个 Endpoint One 的 Type 从这个 Input Endpoint 变成 Internal 的 Endpoint。然后打开这个Web Role 这个 MEC Project 的这个 Home Controller，然后接下来我会在这个 About 页面去简单修改一下里面的代码，让它去能够去访问这个Worker Role 里面这个 Internal Endpoint 暴露出来这个 HTTP Server。首先我需要对应一下，用一下这个对应一个 Namespace。在 Surface Runtime 里面有个叫做 Role Environment 的 class，通过这个 class 呢，我们可以去查询到当前这个 cloud service 里面运行的所有这些 instance 对外报出来的这些 internal endpoint。那我定义一个 endpoint。那么，当前我现在需要去访问的是一个 worker role 的一个 instance，所以这里输入的是这个 worker role 的名字。这是个 dictionary 的集合，通过这个名字，我可以访问到当前这个 cloud service 里面所有的这些 worker role，然后它里面的这些 instance。我现在去它第一个 instance，因为我知道这里面只有一个 instance。然后这个 instance 里面，我可以看到它有个 instance endpoint 这样的一个集合。在这个集合里面，我可以通过这个 endpoint 的名字来获得这个 endpoint 的这个访问对象 endpoint one。对这个访问的地址进行一个格式化。因为本身这个 worker role 里面装载的是一个 HTTP 的一个 server，所以我现在简单用一个 web client 直接对它进行访问。然后我可以通过这个 web client 的一个叫做 download string 的方法，我就可以对这个本身这个服务器进行一个挺发起这个访问这 HTTP 请求的这个请这个这个呃 request 了。所以通过这几种方式，我们通过修改这个 workload 这个配置，这个 endpoint type， 同时利用我们这个 role environment 这个 class 里面提供的对应的 API， 我们就可以访问，我们可以就开始在可以在一个 web role 里面去对这个 workload 里面的这个internal endpoint 提起一个连接请求了。那么通过刚才的 demo， 大家了解到如何使用这个 internal endpoint， 可以让我们的这个 web role 和 work role 实例之间直接进行通讯。那么实际上，在一个更加复杂的应用里面呢，这个 web role 和 work role 的通讯呢，我们可能更多是依赖于这个数据层的交换来完成的。那么这张图就显示了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高扩展应用的一个程序的原型。那么在这张图里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基本概念。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张图里面，这些 work role 和 web role 的实例，它们都是一个无状态的，不包所谓的这种stateless， 不包含任何的这个 session data。那么所有的这些对话数据，所有的这些状态数据呢，实际上都是存放在这个数据层的。这就跟我们以前开发一个传统的一个三层的网络架构的应用呢，有非常大的区别。那么背后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在这个 Azure 上面，我们是通过这个水平扩展的方式呢，来动态的调整我们这个虚机或者这个实例的个数，来改善我们这个计算的性能，来有效的利用我们这些计算的资源。那么如果说我们还是在按照以前的这种设计的理念，在这个 web role 或者 work role 实例里面还保存这个对话数据呢，那么带来一个后果或带来一个影响，比如说对于同一个用户的请求呢，我们很可能只能是某一个特定实例必须绑定它才能够去完成这次那个计算的这个请求，那么这也没有办法去最大化的去利用到我们这个水平扩展这个多实例所带来的这个性能上的一些好处，这是第一点。那么另外一点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web role 和 work role 之间的这个通讯。那么在一个典型的架构里面呢，我们通常是在这个 work role 通常是在这个 web role 和 work role 之间会有一个 queue， 会有一个队列。那么这个队列的这个长度或者这个队里面存放的消息的个数呢，也是可以动态调整的。那么这种架构里面其实带来的好处有两个，一个就是说我们可能在一个大并发请求一个突发状况下面，对于一个后台计算的资源，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队列来做一层的缓冲，那不至于就是说当我突然有个爆发性的增长的时候，我在很短时间内就把这个后台计算资源后台这些 work role 的计算资源全部耗光了，我中间可以有一层 buffer， 有层队列。那么我也可以通过这个调整这个队列，调整这个 buffer 这个长度呢，我可以去有效的去降低或者有效的去升高我当前这个处理计算的能力。那么除了这个队列之外呢，其实在这个我们这个 Azure 的 Storage 里面还有其他很多的存储的一些选项，包括在这个图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存放这个 Key Value 这种 NoSQL 的 Data， 同时我们也可以放这些传统的这种关系型数据库的数据。接下来呢，我给大家继续介绍跟我们这个 Azure 部署相关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基本概念。首先呢，我们这个对于一个Azure 的一个应用来说呢，它是通过两个非常重要的文件来描述的，一个是我们的这服务定义文件，一个是我们的服务的配置文件。那么 Azure 的运行时刻呢，实际上是通过这两个文件呢来了解我们当前这个应用需要什么样的资源，需要什么样的运行环境，来个运行我们这个应用。那么这两个文件和我们这个本身这个应用里面这些代码呢，会一块被压缩和加密，经过一系列的压缩和加密呢，生成一个完整的一个 package， 一个 CS 的 package。那么通过一些工具的帮助，无论使用Visual Studio 或者是 PowerShell， 甚至我们可以使用这个 Azure 这个 Manage Portal 呢，我们可以将这个 package 文件上传到这个 Azure 上面去。那么上传结束之后呢，我们的 Azure 就会去读取这个 package 里面所包含的这些定义文件和配置信息，来运行我们的代码。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进一步的介绍，就是说在这个分别这个在 Service 的定义文件和 Service 的配置文件里面呢，具体包含了哪些信息。那么对于一个服务定义文件来说呢，它里面其实是定义了一些相对比较静态的一些数据，比如说它在一个 service 的一个 definition 文件里面，我去定义了这个 cloud service 里面包含什么样的 role， 我包含哪些work role， 包含哪些 web role。 那么对于每个 role 来说呢，我对外提供服务的这个 input endpoint 是什么，然后我是否需要一些加密的证书。那么可能对于有的 role 来说，我可能需要去配置一个开始的任务，一个 startup task。 同样的，对于一个 Web 6来说呢，我可能有一些特定的一些 IIS 的配置等等。那么像这些呢，我们都是在这个服务定义文件里面定义的。那么在这个服务定义文件里面定义的这些数据的值呢，我们只能是在一个做一个新的部署或者在升级的过程中去改变它。换句话说呢，在运行时刻呢，当这个 Cloud Service 在运行过程中呢，这些值都是定死的值，不能够做更改。所以呢，它是为什么说它相对静态的一些数据？举个例来说，我可能不能在一个 Cloud Service 运行过程中给它去添加一个新的一个 Web Role 或者一个新的一个 Worker Role。这里面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示例，一个 Service Definition 文件的示例。在这个 Service Definition 里面呢，这个服务定义里面呢，我们定义了一个 Web Role，然后同时给它设定了一个 Startup Task，一个外部的其中一个外部的一个 CMD 命令行程序。那么这个 Web Role 同时它会有两个对外的一个 Input Endpoint 的一个定义，分别是去监听这个 HTTP 的请求和 TCP 的请求。那么对于服务配置文件来说呢，在它里面其实定义了更多的是一些相对动态的数据。那么这些数据呢，在任何时刻呢，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网站或者是通过远程的 API 进行更新。比如说我在这个对于这个 Cloud Service 来说的话呢，我可能会定义若干的 instance，这个 instance 的个数其实就在这个服务配置文件里面定义的。这里就是简单的一个服务配置文件的示例，大家可以看到，我在里面可以定义我当前这个 role 的一个 instance 的个数是多少，同时呢，我可以定义一些外部的一些 setting，一些 configuration string，无论是我的连接字符串呢，还是我的一些连接外部这个存储的一个 diagnostic 的一些 connection string，像这些数值，我们都是在这个 configuration 里面去定义的。接下来让我们回到 Visual Studio 来具体看一下，在 Visual Studio 里面，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服务的定义和配置文件，以及这个服务的以及我们这个应用的 package 文件具体是怎么使用和生成的。那么在 Visual Studio 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 Service 在这 Cloud Service 这个 Project 里面呢，我们其实已经包含了三个文件，最下面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本身这个服务的定义文件。那么对于服务的配置文件呢，其实我们本地有两个版本，分别对应是本地的开发版本和我们当将这个应用上传到这个 Azure 上面的时候，在云上面这个配置的版本。当我们需要去修改这个对应的值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直接双击打开这个 XML 文件。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 XML 文件的上面，其实声明了这个 XML 文件对应的这个 schema 的一个命名空间。那么这个 schema 其实在 MSDN 上面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详细的介绍，具体怎么去使用这个 XML 文件。那么在 MSDN 上面，大家可以看到，在对应的这个 schema reference 里面，我们可以找到这个 surface 的这个 configuration 文件和这个 surface 的这个 definition 文件这个 schema 的描述。那么当我们在安装这个 Azure 的 SDK 的时候呢，实际上在我们本地已经将这两个 schema 文件的对应的版本已经有个备份了。那具体路径呢，可以大家可以在这个 C 盘的安装目录，就 Program Files MSD Microsoft SDK。Windows Azure，然后 .NET SDK 下面对应的版本的 schema 的子目录下面可以看到这两个定义文件的这个 schema。除了我们直接去编辑 XML 文件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双击我们这个 Web Role 或者 Worker Role 的这个节点，可以打开这个图形编辑的界面。那么在这个界面最上面，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选项，我们可以选择去编辑本地的这个版本呢，还是编辑这个 Cloud 上面这个版本。当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些开发完毕之后呢，我们可以就在本地生成我们这个 package。那么生成过程也非常简单，我们就选择这个 Cloud Service Project，然后右键选择 package。那么在这个选项里面，我们可以选择上传的时候我们使用的那个 configuration，就是这个配置文件的版本。我们上传这个是一个 release 版还是个 debug 版？我们甚至可以去对每个 role 去启动它的远程桌面，同时我们也可以去将一个远程的一个调试器安装在我们这个 role 上的所在的虚机上面去。那么现在我现在点击生成，那么稍微花点时间呢，本地这个 CS package 文件就会被生成出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生成这个。生成过程已经启动了，在右下角会有一个进度条，去描述当前这个生成的过程。 那么我们这个package 生成过程已经完成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生成了两个文件，一个是我们的这个configuration 文件和我们这个本身的 service 的 package 文件。那么这 configuration 实际上就是个 XML 文件，我们可以直接拿 Notepad 直接打开。对，可以看到在这个文件里面去定义了我们这个当前这个 service 的一些配置信息。那么这个 package 文件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压缩文件，我们可以直接拿这个 7zip 就直接可以打开。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些对于这些service 的一些具体的代码都是在这里面，大家可以一层一层的往下去看。那么这个package 文件和配置文件生成之后呢，下一步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使用我们这个之前介绍过的这个Azure 的这个 Manage Portal，将我们这两个文件上传到这个Azure 上面去做一个发布。那么现在我们回到我们这个 Azure 的 Portal 上面，选择我这个云服务，然后选择新建。我可以选择自动义创建。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一个创建指定一个部署的名字。在这里去上传我们的这个程序包和我们的配置文件。然后，当我们点击完成之后呢，刚才我们指定这两个文件呢，就会被上传到这个 Azure 上面去。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刚才这个创建这个 Cloud Service 已经被创建出来，然后正在往上传我们的 package。所以说简单总结一下，就是说，当我们希望把一个Azure 的 Cloud Service 发布到这个Azure 上面去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我们可以直接在 Visual Studio 里面，通过我们在第一次课程里面介绍的这个快速的去 publish 的方式，publish 的向导呢，我们快速可以将这个Cloud Service 部署到我们的 Azure 上面去。那么另外一种方式呢，我们就是可以在这个Visual Studio 里面，我们先去生成我们这个 Cloud Service 这个 package 以及它的这个 configuration 文件，然后再通过这个 Managed Portal 这个提供的方式呢，我们可以往上去上传。那么其实还有第一种方式，跟第二种方式类似，就是说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 PowerShell 的脚本，在本地写 PowerShell 的脚本来进行一个自动化的过程，将我们这个 package 上传到这个Portal 上面去。那么当我们将一个 Cloud Service 部署到这个 Azure 上面的时候呢，其实有其中有个选项叫 Environment，那么大家可以看到里面会有个 Production 和 Staging 的选项，就是一个生产环境和一个测试环境的选项。那么其实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可以快速的将一个应用发布到这个 Azure 上的同时，能够保证这个它的服务的这个可靠性。当我们将一个测试版本发布上去之后，测试通过，那么可以快速的去将这个测试版本切换到我们这个生产环境下面去。那么这种方式实际上是通过这个我们这个 VIP Swap 的这种方式来做的。在这个动画里面呢，我们可能一开始先将我们这个在这个 Production 这个环境下面，我们会有四个虚机的实例。那么所有的这些来自负载均衡的这些请求呢，都会定向到这个 production，就是生产环境这个实例下面去。就是当我们做一个升级，我们将一个新的 package 上传到我们这个 stage 或者是测试环境这个虚机下面环境的时候呢，在这个 stage 上面会创建出新的实例出来。那么当我们在这个测试环境下面觉得 OK，我们这个应用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去为我们的外部的用户提供服务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快速的将这个IP 做一个切换。那么这个切换是非常快速的，不会有任何的服务的停滞。那么这时候整个的这个 staging 就测试环境和我们这个生产环境就做了一个切换了。那么所有的负载均衡的请求就会从定向到我们这个新的一个生产环境下面去。 那么，同样，当我们使用这个 managed portal 去上传我们的程序包和配置文件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去指定，类似在 Visual Studio 发布的向导里面，我们去指定它的目标的环境是一个生产环境还是一个过渡的环境，就是一个 staging 的环境。那么需要做一个 VIP 的切换的时候呢，其实也很简单。当我们在这个 Cloud Service 里面选择我们这个需要做切换的 Cloud Service，大家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交换这个按钮。当我们点击这个交换之后呢，当前这个生产环境的这个指向的这个 IP 呢，就会被切换成一个 staging，就是个测试环境的 IP 了。通过VIP swap 这种方式呢，我们可以非常方便的对这个生产环境和测试环境做一个无缝的切换，这样呢，保证我们在做一个在线升级的过程中，不会对我们的服务有任何的影响，非常的安全。那么除了这种升级方式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做这种所谓的实时在线的滚动更新，所谓的 in place upgrade。这种更新呢，我们可以针对整个这个 cloud service 做一次性的更新，我们也可以针对其中某个单个的 role、单个的 worker role 或者 web role 进行更新。那么这种实时在线更新呢，就会使用到我们之前介绍的这个 update domain 这种概念，我们会一个逐个逐个的 upgrade domain 进行一个在线的更新，而不会对我们这个服务对有任何的影响。那么具体操作上，我们在这个 Visual Studio 里面可以在做实时更新的时候呢，指定我们的目标的 cloud service，我们也可以在这个 managed portal 里面去上传一个新的一个package 和一个definition configuration 文件。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这个本地存储这个概念。那么对于一个worker role 或者一个 web role 它的实例来说呢，他们都可以去访问当前本地磁盘的一个存储空间。那么这个磁盘的存储空间实际上就是我们运行这个实例的虚机所在的这个宿主机的这个实际的这个物理磁盘。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服务定义文件里面去使用这个 local storage 的元素去声明我们这个本地存储的这个信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大家在使用这个本地存储的时候呢，必须得知道，就是说所有存放在这本地存储的这些数据，我们并不保证它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持久化。具体来说，比如说当我们这个虚机进行一个迁移，从一个物理机迁移到另外一个物理机器的时候呢，那么这些所有的这些本地存储的这些数据，放在本地存储这些数据呢，并不会随着这个迁移也同时进行一个迁移。所以说，这个放在本地存储的空间的这些数据呢，比较适合去放一些临时缓存的文件或者一些临时的资源。如果大家需要去存放一些需要支持长久的、长期持久化的数据呢，大家还是可以去使用这个我们本身的 Azure 的 Storage 所提供的一些存储的服务。那么这个在这个例子里面，我们在这个配置里面去声明了一个所谓的 local storage。那么这个 local storage 名字叫做 my local disk，它的一个尺寸呢大概是10兆的空间。在代码里面其实也很简单，我们通过这个也是之前介绍过这个 role environment 这个类里面有一个叫做 get local resources 这样的一个方法，通过这个我们在配置文件里面所定义的这个 local resource 这个名字呢，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对应的存储空间的一个路径。然后我们再通过这个本身这个 .NET Framework 里面这对于本地的 API 访问的 API 的这些接口，我们可以去就像去访问一个本地的磁盘空间一样，去访问这个存储空间。接下来我们可以看看在这个具体 Visual Studio 里面怎么去使用这个本地存储空间。那么回到 Visual Studio，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把这个 Web Role 这个配置信息打开了。然后在这个配置信息里面有一个 Local Storage，那么我们点击可以去添加一个新的 Local Storage。在这里面，我们去输入这个 local storage 的名字，然后它的默认的一个尺寸大小，初始尺寸大小是多少？是否在这个需要在这个当这个虚机的实例被回收的时候呢？我们是否需要帮这个将这个磁盘进行一个清空？非常简单，通过这个方式，我们就可以去在这个本身这个 web role 的这个 inst 里面去添加一些 local 的 storage。那么，当一个云服务一个 cloud service 被开放完毕，并且部署到这个Azure 上面之后呢，我们通常有两种方式可以对这个 cloud service 的运行进行一个监控和管理。一种方式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managed portal，在这个 portal 里面，我们提供了各种丰富的这个数据和图表，可以对它的运行情况进行一个检测。那我们可以看到，对当前这个 cloud service 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选择这个仪表板。可以去看到这里面运行的一个对 CPU 的一个使用情况。那 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在过去的1个小时，还是24小时，甚至7天内里面的一个大概使用情况。那么通过监视器，我们可以去添加一些新的一些度量，除了这个 CPU 的使用情况之外，我们可以添加一些新的一些度量值，新的一些 measurement。那么在配置里面呢，我们去可以去修改一些对应的一些连接字符串的数值。在缩放里面，我们可以去修改这个当前这个 cloud service 里面 local row 和 web row 它的一些运行的一些实例个数来。改善我们这个当前这个 cloud service 的运行的这个 performance。那么对于一个开发人来说，其实另外一个非常更加有用的工具就是我们实际上在 Visual Studio 里面，我们已经集成了大量的这个SDK 提供的一些工具，能够帮助我们开发人员在这个部署之后呢，我们也可以在 Visual Studio 里面进行无缝的一个管理和监测。大家知道，在当一个程序在运行过程中，基于这个本身级别的高低，我们可能会对这个程序输出各种各样的 log 日志。那么通过对这些 log 日志的这个及时的收集和分析，我们可以判断这个程序是否运行正常。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通过对这个 log 日志的这个分析呢，可以快速的去定位到这个问题的根源，并且解决问题。那么这个流程其实在这个我们 Azure 上面也有提供一套完整的一个支持。那么对于一个 raw instance 来说呢，我们在这个 raw instance 里面可以使用这个Azure 提供的这个 Dynos 的 API，将各种各样不同的 log 日志进行输出。那么这些 log 日志最后呢，其实会被存放在这个本身 Azure 这个 storage 空间里面。那么根据这个 log 日志不同的类别，实际我们也有对应的不同的 table 去放这些log 的日志。比如像我这个 Windows Event Log 呢，我们会放在这个 WAD Windows Event Logs Table 里面。对于我们本身 Windows Azure 的 log 日志呢，我们会放在这个 WAD Logs Table 里面。那么，通过对这个本身这个 Azure Storage 里面这种不同的 table 的这个查询呢，我们可以最后可以得到这个各种各样的 log 日志输出。那么，下面让我们看一下具体怎么去使用这个 Dynos 的 data。那么，在 Visual Studio 里面，我打开这个，比如打开这个 Workflow 这个配置页面，大家可以看到，在默认情况下面呢，我们就已经启用这个 Dynos 的 data 了。那么，这里我们可以去选择，当我们输出这个 log 日志的时候呢，只是输出错误信息，还是对所有的信息都会输出？或者说呢，我们可以去定一个custom plan，针对不同的这个 log 日志，我们可能有一些更加细致的一些控制信息。那么我刚才提到，其实对于所有的这些 Dynos 的 data，在 Azure 上面呢，我们最后都是存放在这个 Azure 的 storage 空间里面的。那么当我们使用 Azure 的 storage 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有对应那个 storage account。那么这个 account 呢，就是在这里去配置的。在这里，我们会去选择当前你的 subscription 下面对应的story account 的这个不同的这个选择。当我们选择确定之后呢，所有的这个 story，所有这些Azure 这些 log 呢，就会被放在这个对应的这个 story account 的空间里面。同样的，在 Visual Studio 里面呢，我们也可以去快速去查看，当前已经在这个 Azure Storage 空间里面存放的这些 log 日志。那么方法很简单，我们可以去打开这个 Server Explorer。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 Azure 下面呢，我们有一个 Storage 的节点。打开之后呢，这个 Development 进一步展开之后，当我们把这个 Table 展开之后，大家就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个 WAD log tables，这里面放的就是我们所有这些 Azure 的这些 log 日志。我们的 WAD 这个 Windows Event Logs 呢，放的就是我们所有这些 Windows Event 的 log 日志。我们可以直接双击这个节点，就可以直接打开这个表，去看里面具体一些 log 日志的信息。那在今天课程的最后呢，还是有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需要跟大家做个介绍。那么我记得在课程的最开始呢，我提过，就说咱们要开发一个 Azure 应用。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个 Azure 的一个注册账号，那么通过这个注册账号呢，我们才能够发布我们的应用。那么在国内呢，实际上我们的 Azure 是通过这个21支互联来进行运营的。那么国内运营的我们国内运行的这个 Azure 和全球的 Azure 其实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在 MSDN 上面，我们有个非常详细的页面，有做了一个非常非常细节的介绍，那么帮助大家在开发过程中。有一些配置上的差异啊，或者是使用服务上的一些差异啊，大家都可以在这个页面上得到一些比较详细的介绍。那么我强烈的建议大家在开发这个 Azure 应用之前，尤其是要将我们的应用部署在这个国内的 Azure，同时也要部署在国外 Azure 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把这文档仔细的看一遍。非常感谢大家花这么多时间来参加这个 Cloud Service 的这个两次的课程。那么到现在呢，所有内容都已经讲完了。那么希望通过这两次课程的介绍呢，以及一些基本概念以及动手实践的一些演示呢，能够帮助大家对这个 Cloud Service 的开发呢，有一个比较清楚和快速的一个了解。非常感谢大家。